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来学习你的基要真理，我们来学习圣徒相通。父啊，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和你相通，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圣灵里的新生命，我们才能够学习如何的圣徒彼此相通。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今天就让我放胆的能够把你的真理就宣讲出来。求主也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基要真理。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听我们这样的同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基要真理的第34课。那这一课的内容呢，我参考了巴克教授的有一本书叫《自理长针》的一些内容。那今天这一课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基要信仰课程的一个高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学习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之后，那这一课就关系到如何的应用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在预备这一课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有负担。所以我在一边预备一边祷告，求主能够真的给我有智慧，能够把这一课的内容和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既要使徒信经，当我们现在讲我信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他把它放在最后边呢？当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最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最后我信圣徒相通呢？为什么又按照这个顺序呢？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今天这一课就慢慢的给大家把这个讲出来，就是说，那么首先我们来思考什么是圣徒。那新约圣经称所有的信徒为圣徒，就是就连个如此这个好像问题之多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保罗在一开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都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为圣徒，说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什么呢？做圣徒的。还有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约翰福音的10章36节、17章17节、17章19节都称那些信徒为圣徒。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没有把这个圣徒的圣用在这个道德的层面，如果用在道德的层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都不能称为圣徒的。在这里信徒是圣徒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根据新约圣经，信徒是圣徒是本于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信徒存在的本质和身份，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重生，已经把信徒的本质和身份已经完全的改变过来了。所以在新约的希腊文当中，圣徒这个词呢，它的词根和常常跟下面这些词语是可以兑换的，比如说和蒙召是可以兑换的。比如说罗马书一章七节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喜所爱所奉召怎么做圣徒，他和蒙召，圣徒和蒙召是可以兑换的。还有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也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他和蒙召是可以兑换的。还可以蒙和蒙拣选也是可以兑换的。比如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是也是，还有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有忠心 在哥罗西书一章二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这些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圣徒"这个词常常跟蒙召、跟蒙拣选、有忠心这些词是可以兑换的。那这些特性呢？全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为什么看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之后，就把这个我信这个圣而公之的教会，把我信圣徒相同放在圣灵我信圣灵的条款下面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就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的下半节所说的，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了，就是称义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圣徒，就是所有新约里相信的信徒都是圣徒。好，这个圣徒这个我们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下面呢来讲，什么是叫圣徒相通？什么是圣徒相通呢？那相通呢这个词呢？在中文圣经里，常常翻译成以下的词：相通、相交、交通、团契，还有其他的一些词。因为“相通”这个词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常常翻译成相通、相交、交通、团契。那么可以说，已经成为基督徒团体的一些专有名词了。我们。因为它成为专有名词，我们就不去想它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们常常能脱口而出啊，圣徒相交相通，我们交通，我们团契，而不去思考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了。所以，至于一些非基督徒朋友，常常我说我们彼此交通啊，彼此相通啊，他们更不知道这些词究竟什么意思了。那么，如果我说你想到，基督徒的相通、相交、交通、团契，那么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教会聚会之后，我们一起有些茶点呢？是不是聚会之后，在走廊里，我们彼此有些很亲热的交谈话呢？是不是每年的夏令会，那美好的时光呢？甚至是一群教会的人士。去外出旅行，或者是到圣地去旅游观光呢？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徒常常提到的这些相通、相交、交通、团契，我们自然不自然的就会想到啊，我们是的，我们是相通的，我们参加过上述的一些基督徒的社交活动。如果我们按照相交或团契在圣经里的意思，我们真的不应该用相交或团契来描述上面提到的这些活动。换句话说，与其他基督徒共同参与一些社交活动，并不代表这是《使徒行传》或者在初期教会所提到的。圣徒相同，弟兄姊妹，说这话你可能会说：“李传道，你怎么这么说呢？”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这些活动有它的特定的价值。我在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些活动视为是圣徒的相通或者相交，进而又认为啊，使徒。这个信圣徒相通相交，就是这些活动，我们实在是滥用了《使徒信经》中“我信圣徒相通”这句话了。而且，这种滥用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带给我们一种自欺欺人。我们误以为啊，我们基督徒过着这些生活，我们就有美好的交通的生活，我们就是圣徒相交了。而事实上，我们的灵里却是一直因为没有这些圣徒相通而非常的干渴，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误解圣徒相通的生活，我举个例子，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我们带小孩子都有经历，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完全不能分辨他们吃一些糖果、吃一些小食品和吃一顿正常的饭菜之间的区别，就是。吃这些小食品、吃糖果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愿意吃这些糖果和零食。同样的，当一个基督徒不能分辨信徒之间的一些社交活动和真正的圣徒相通的分别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的灵命也和这些吃零食的小孩子一样，不利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说，圣徒相交是新约圣经中非常重要有意义的词之一，是基督徒一个灵命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是真正教会生活的一个中心。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圣徒相通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新约圣经第一次向我们描述初期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就提到了这种圣徒相通的生活、交通的生活或者相交的生活。你比如在《使徒行传》2:42-47，就是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使徒行传》2:42，提到了一个词。中文翻译成交接，所以这里的交接和相通和团契和相交交通，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词。从《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在闲谈吗？是在聚会之后一起闲谈吗？是一起去旅行吗？是到圣地观光旅游吗？绝对不是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上下文，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明白，信徒的相交相通是属于不同种类、不同层面的。中文把这个词翻译成交接或者是团契，英文是 fellowship。中文的翻译的非常好，把其中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意义就表达出来了。你看42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彼此的交接，彼此的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信的人怎么样呢？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圣徒相交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与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被称为说相交的活动，是显然有天壤之别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用的“相交”一词已经严重的贬值了。很多所谓的相交，其实根本不是相交，而且远远达不到《使徒行传》所提的这里真正的相交。换句话说，有的时候，现在的基督徒的相交生活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一些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教义的教会，往往也都是非常散漫的和软弱的，也远远达不到《使徒行传》所记的1、2世纪那时候教会了。所以，因此主耶稣在启示录3:17就责备老底嘉教会。3:17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为什么责备老底嘉教会呢？因为他们苟且偷安，他们自以为什么都不缺，然而事实上是如何呢？他们在灵性上是贫乏的。反思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沾沾自喜，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有很快乐的相交生活，事实上我们可能也落入老底嘉教会那样的明显的缺陷了，就是我们肢体之间缺乏相交了。那么主耶稣基督肯定也会责备老底嘉教会那样责备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目前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神的子民要寻回这个圣徒相交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圣徒相交，或者是相通，或者是就是这个交通，就好像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基督徒的相交就像于我们人的血液循环。一个血液循环不正常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就往往出问题了，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所以教会的圣徒相交是借着这个相交我们得到力量。如果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没有初代教会那样的相交，我们教会真的就失去力量了，就失去见证了。因此这一刻我在预备的时候，真的是我非常的觉得要求神帮助我，要把这个什么叫信徒彼此相交的真正意义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看看真正的使徒信经当中的我信圣徒相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到这个相交这个概念呢，是看一下啊，相交这个概念呢，在和合本呢，我们刚才我讲了，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相交，有相通，有有份，有交通，有团契。在英文圣经中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fellowship。这个词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它的意思有分享的意思，或者和别人在一些事上有共通之处的意思。这种共同有份可以有两种的表达形式，一种是把你所有的拿出一份来分给别人，另外一种就是接受别人所分给你的，或者参与他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好，我们会继续的讨论基督徒的这个圣徒的相交，就包括了上面的两种方式。我们可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相交是有两个层面的，哪两个层面呢？一个层面就是纵向的，就 vertical 的，另一个是横向的。横向的相交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但是必须先有这个纵向的垂直的，才会有横向的这个相交。因此这个使徒约翰呢，就在这个这节经文可能我没有打出来，就是使徒约翰就在这个约翰一书就说，我看看有没有我没有打出来。那个约翰一书大家记着，约翰一书就把这个纵向的描这个描这个相交先描述出来。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怎么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你我成为基督徒，都是因着这种先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所以事实上，使徒约翰说这句话，就为每一位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与父和子相交，无论他如何的虔诚，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不可能有横向的相交。因此，至于一个横向的相交，就是圣徒之间的相交， 就是习惯的和其他的基督徒信徒来分享，经常的彼此的施予也接受，这就是神的子民那种真实无伪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使徒相交就是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一个泉源。那与神相交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相交，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途径。我会慢慢跟大家解释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与其他的基督徒相交，看作是一种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个附加品。与此相反的是，圣徒的相交是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必需品，你不能没有他的，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借着和其他圣徒之间的这个相交，那么我们能得到喂养，能够有更美好的交通，我们经常的接受这样的彼此的喂养，使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生活更进深、更丰盛。因此，在希伯来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两节经文，24到25节，我们看到，当希伯来的基督徒信心动摇的时候，使徒就写信给他们，就在许多的劝勉的话当中，就鼓励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怎么样呢？有更多的相交。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这是他，就是这些使徒向他的读者所传递的信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只有那些过着在教会相交生活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得到成长，同样他们的教会才会兴旺，信徒才会更加的刚强。所以，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那些被救赎的人的这种信徒的相交生活，就必须永远有一个神所命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与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它里面享受一种和主耶稣越来越深的这种相交，就关于信徒相交的一个首要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相交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交，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与神的相交。听着好像很吊诡，如果你没有与神相交，那么就没有横向的基督徒之间的相交，同样的，我们横向的基督徒之间的相交，就是为了与神相交，因为神命定的，借着我们之间的彼此相交，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好，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与神相交。我们看到，基督徒与三一神、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就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就圣父和圣子的这种受和受的关系，就是接受的受和授予的受关系，是一个两面性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参与这种受的关系，我们人也是在积极的参与的。那么神和人的这个相交，就包含了圣父、圣子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一切，为要我们这些罪人来分享他的荣耀。那我们与神的相交呢，就包含了我们要把一切献给神和从他所领受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达我们有真正的信心和我们的悔改。所以，因此神作为我们的父，是基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这个救赎工作。我们从神领受了儿子的这个名分。借着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得以承受一切作为神儿子的名分而带来的福气。因此，我们的主就说：“接待我，就是那接待差我来的。”在马太福音的十章， 10到40节，约翰也向我们保证说，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所赐的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我们和神相交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首先得和神有这个相交，我们这是一个基础。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父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我们每日都得到，我们认罪就得到罪就得赦免。我们每天都从神那里得到应许，得到保证，每天都从神的话语里得到启示。我们每一天，我们以这种信靠的心，把我们的恐惧、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交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把我们肩上的重担，我们所担不起的重担，我们卸下来交给他。因此，大体来说，这种我们与神的这种相交的这种受受的关系，就是信心的基督徒信心的生活。那随之而来的，我们还需要每天的认罪悔改，我们还要感恩的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回应神的呼唤。就比如说，在箴言23章26节就说：“我儿啊，将你的心归给我。”神在呼召我们，说将我们的心归给他。所以这些经文，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就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与神相交的这种生活。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相交。那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相交，在这个整幅的图画中占有一个什么位置呢？就是信徒相交是神儿女家庭的活动，正如圣父和圣子相交一样，它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相交。那双方都有付出，同时都有接受。那我们就看到，首先，与其他的信徒分享神向我们显明那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借着这样的分享，以帮助就是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使我们有神更丰与神有更丰富的相交。因此，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就解释了这一方面的相交。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当他坐下来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1章3节，他说他的动机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使徒约翰为了解释怎么样达到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呢？他就加上在前面加上了一句，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因此，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希望吸引他的读者进入他自己所认识的。使徒约翰已经和神有那种相交的关系，就希望他的读者也能够进入他和神那种相交的关系。这就是他想他的读者能够享受得到，就是彼此的之间的这种相交。所以说，就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尽量寻求分享神向别人所显明他关于神自己的事情，借着这样的分享，我们能得着能力，得着复苏和个人灵性的教导。所以在圣徒相交当中，我们既要追求我们所得着的，同时呢，我们要付出。使徒保罗就解释了这一方面的真理，他在罗马书11章11到12节，他就告诉罗马人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然后，保罗为了避免给别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只想与那些很成熟的教会有这种单程的交通，保罗立即补充了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得到安慰。什么意思？保罗所渴望的相交是一种双向的交通。保罗他虽然是一位很伟大的使徒，但是他的心里存着谦卑。他以现实的态度，他承认自己需要与别人相交，需要借着彼此的激励。保罗坦白地承认，当他服侍其他信徒的时候，保罗不单单是希望给这些他服侍的信徒带来好处，保罗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所以，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真的是很多人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们心中存着骄傲。他们不愿意在属灵的事上接受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的帮助，有些传道人也不肯接受会友的帮助。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却不是如此，这是信徒相交的一个另一个层面。弟兄姊妹，坦诚地跟你们分享，我来到救主堂，对我真的帮助最大的，真的就是这群孩子们，最近这群受洗的孩子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二四六和他们一起读经的时候，真的他们在激励我，在帮助我，我也得到借着和他们一起读经，圣灵就做工，让我得到这个喂养。真的是，我在这个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得到喂养，我也同时从你们那里感受到我也得到喂养。所以保就是这是一方面的，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圣徒相交是一种爱心和谦卑两者的表现。这种相交是源于一种要把好处带给别人的愿望，同时也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也需要别人。所以这种相交包含着双重的动机：要施予，同时要接受别人的帮助；要喂养别人，同时也接受别人的喂养。这种相交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是行善，另一方面自己也是得到益处的。所以，相交是信徒集体追求彼此之间更多的认识神，透过彼此的分享，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借着这种信徒之间的彼此相交，我们都会更加的认识神。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那么这个相交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相交，这种相交的意义，第一点就是领受神恩典的途径。我再说一遍，这种相交，我们圣徒之间的彼此相交是领受神恩典的一个途径。神怎么样赐恩给我们呢？弟兄姊妹，就是借着彼此相交。我们借着彼此相交，我们的灵命得到复苏，我们彼此得到喂养。我们透过我们努力的传达我们所认识的关乎神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知识的掌握，我们也得以加强。我们彼此之间的祷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我们彼此分享我们所承受的身体的软弱，我们彼此所受的试炼，我们彼此如何的胜过这些试炼，我们这些经历，就会使我们彼此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说，你用别人支持你的方式，你也同时去支持别人，你我都会更加的成熟。就是我们这样的预备讲解，我们让别人的得到益处，同时我自己也得到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我就不讲了。你看保罗书信。保罗常常求什么呢？求信徒为他祷告，就正如保罗也为他们祷告一样。你看，你记下来的《罗马书》15章30节，《哥林多后书》1章11节，《以弗所书》6章19节，《哥罗西书》4章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5节，很多的。如果大家需要，我可以把这些我的这个文字的，我可以发给大家，很多的。保罗。要求那个信徒为他祷告，正如他也为他们祷告一样。弟兄姊妹，我作为你们的传道人，我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所以说，因此还有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5章16节，雅各也命令，就是彼此之间，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意思？雅各书5章16节就印证了一点，信徒相交是神施恩的一个途径。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祷告会，我们忽略了这个彼此的代祷这个途径，我们真的就是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圣徒相交是神施恩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忽略它，我们招致邻里的贫穷，我们是咎由自取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错话说得很重。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就圣徒相交是一种生命的试验，就是相交，圣徒的相交，就是把自己的心向其他的基督徒敞开，这点很难的，我们都不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我再说一遍，圣徒的相交就是把自己的心向其他的基督徒敞开，无论在何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伪装，我们如果掩饰。圣徒的相交就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那些能够释放自己、除去自我的伪装来和掩饰，来真正的愿意和其他的信徒相交的人，才能够与神在正常的关系上敞开和坦诚。一个不能够让神的荣光充分的照耀他整个生命的人，他是不能够与其他的信徒有坦诚的相交的。所以，如果我们不除去我们的伪装，不真心的敞开向其他的圣徒相敞开，我们光喊口号，圣徒相通是不可能的。说事实上，这样的人就是如果不能够真诚的与其他的信徒坦诚的相交，这样的人他会逃避相交的，他避免被人察觉他是不真诚的。就如约翰在约翰一书。在1章7节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除了我们向彼此的敞开，我们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彼此相交。不容易，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相交也是神的赏赐。我们教会每次主日敬拜之后，牧师的祝福我们都很能耳熟能详的，《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那么我们都很熟悉了，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新汉语圣经翻译把这个圣灵的交通和感动翻译成契合，所以这个翻译是真的是很好的翻译，因为只有在神赐下圣灵的地方，当人有了圣灵所赐的新的属灵生命的时候，而且渴望自己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并且帮助别人也能同样的成长的时候。这种圣徒相交才有可能的，而且只有当圣灵使我们能够向别人说话，而别人也向我们说话，以致基督和父神在这些交谈当中得到彰显，他们的基督和神的名得荣耀，这种相交才会成为事实。当我们追求享受共同的相交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应该以一颗祷告的心，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提到《使徒信经》，提到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才会有我信圣徒相同。圣灵的职责就是把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之间的谈话真的就是闲谈。和其他的那些非信徒谈话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谈话就是空洞无物的，毫无益处的。而我们这种相交的目标，就不能达到圣徒相通的这个目标了。好，这个我们看第5点，这个相交的途径是什么？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相交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上面这个论述当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每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督徒愿意彼此的敞开，愿意彼此的帮助，让大家对神有更深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并且实际上的真诚的分享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关于对神的这个认识，对神的这个经历的时候，这种相交就可以进行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督徒，真正的按照上面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进行了。因此，基督徒在很多场合都是可以相交的，在讲道当中可以相交，在我们祷告会当中可以相交，在私底下你和牧师的真诚的谈话当中可以相交，在我们的小组查经当中可以相交，在与基督徒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只要我们真诚的在主里面靠着圣灵，都可以相交的。所以说，即使夫妻两个一起在散步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这样的交谈都是圣徒相通。但是每一次产生的效果都一样的，就是认识到主的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灵同在，圣灵的大能，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灵，我们和另一位信徒说话，让人对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有新的认识。因此，耶稣基督就应许说，在马太福音的18章20节，这个应许不单是适用于公众的崇拜的，也适用于刚才我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相交生活。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督徒分享在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的属灵的事物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就如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一起敬拜是一样的。那问题来了，你会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困难呢？我们的圣灵有什么阻拦了我们呢？至少有四样的事情，哪四样呢？第一样就是我们的傲慢，我们的骄傲。一个人如果看不见他需要这样的圣徒相通，看不到需要借着这样的彼此属灵的帮助，他就根本不可能有相交的。这种属灵上的傲慢的态度，可能反映在一个人还没有经历悔改，在灵性上是死的。对他来说，一切属灵上的事看似都不真实的，他愿意谈的都是那些世界上的事。这也许这会反映出这种懒惰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状况，他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眼的，就如希伯来书5章12节所说的。罗马书12章1到3节所说的，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大家回去看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警告我们，很多人在教会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却始终停留在那种幼稚的、没有成熟的阶段，或者出于一种掩饰自己的态度。一些人因着他自己的骄傲，因着他的傲慢，或者因着他的内疚，或者故意的。就是假冒伪善，或者这三者都有，他的骄傲、他的内疚、他的故意的假冒伪善，他不愿意和人敞开他自己，和人分享他属灵的需要，他也不请求别人帮助他。所以，无论他的根源是什么，傲慢就是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阻碍。如果不除去这种傲慢，就不可能有圣徒相交的可能性。好。第二个拦阻是什么呢？阻碍。第二个就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些人以为，误以为，哇，我参加了教会的主日敬拜了，我也是每个月守圣餐了，我就等于是基督徒相交了，甚至更亲密的相交了。就是实际上，这完全的不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圣徒的相通相交。对于这种初代教会圣经所要求的亲密的相交，这些人他们会退避三舍的。这些人的观念什么呢？就是他们受这些形式主义的影响，受这些形式主义的欺骗， 他们以为这样就是相交，实际上根本不是。好，那么这种情况，他们对于这种亲密的相交，他们就会退避三舍。好，今天内容很多，我就把大纲讲下来，就是，第三种就是阻碍是什么呢？是一种苦读，这是一种持续的敌对的态度，就如希伯来书12章15节所说的。警告说：“你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就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染。所以这种苦读很多时候属于受创伤的这种自尊心和他们自卫式那种恶意，由于感到他受到了委屈，他受到了被别人的苛待，或感觉到被别人出卖。”或者对别人的这种恩赐、地位或成就，他们存在着嫉妒，这种嫉妒常常出现在彼此之间的争论当中，在他们的个人的冷漠当中，在他们的闲言碎语当中。所以，有一个人为这个闲言碎语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闲言碎语就是为别人的罪认罪，就是。什么好像是很吊诡是吧？就是你的闲言碎语，就是你替别人认罪，你的一种艺术，因为啊，你把别人的罪说出来，然后等于说你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个人中的冷漠，在闲言碎语中的就这种嫉妒，是一种为别人的罪认罪的艺术。说在反对当中，在分裂当中，就成为一个隐藏的这个。苦读一种毒根，所以在真正的基督徒的相交中，如果目标是想使另一个人在神面前有长进的话，那批评呢，我们的批评都就是应该有的。但是这种对别人的批评，是要用圣经所说的，要用爱心批评，用爱心说诚实话。这种批评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最终是破坏性的。弟兄姊妹，我们为别人的罪认罪的这种艺术，我们是毁坏性的，要毁坏别人的，不是建设性的。所以说，批评人的人要知道，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当明白我们个人任何的时候，所能接受的批评都是有限的，我们就要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以温柔的心。谨慎的批评，我不说不能批评，但是要以温柔的心，以爱心，谨慎的批评。然而，当这个动机是出于这种苦读的时候，批评的人他就会傲慢，他就会自大，他就会苦读的任意的批评，以致这种批评就不能够促进圣徒之间的相交，进而就否定这种圣徒的相交。所以，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一种我们的优越感，就是好，我给我儿子回一下啊，我就要去，他要去接我，我给他回一个信息。好，第四个就是优越感，就是把别人拒于千里之外而产生小圈子这种优越感。这是撒旦所制造的真正的圣徒相交的一个假冒伪劣品，而真正的相交，除了这种不信之外，什么都不排斥。就是除了那些不信的人，真正信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一些人说属灵的高度有一种优越感。当一些人自视他是属灵的高人，他高人一等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就。真的就会产生骄傲，这种圣徒相交就会真的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关于这个相交的障碍还有很多，我们先列出这四种，那么我们就最后就看到这个应用，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是需要相交的，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需要相交，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没有一个人的灵命上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神没有帮我们造成我们不需要相交的人。如果没有相交，不论我们 能否觉察到，我们始终都会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不能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至少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定律。因此，约翰·威斯理说过一句话，我们大家真的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没有什么比基督徒离群独处更不合基督教的精神了，或更不合圣经的教导了。好，第二点就是每一个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是最缺乏相交的。我们很多不同种类的团契啊，相交的聚会，一开始我说的，但普遍来说，大多数的聚会都没有实质相，都没有相交的实质，甚至很少有人在追求这种真正的相交。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有一种世俗的社交的观念，去取代了圣经所说的三位一体与三位一体的神这种相交。我们只不过是高高兴兴的、自以为乐的聚在一起，我们却没有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没有彼此帮助，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以至于我们自以为我们借着这些活动在享受着圣徒相通，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是一点都没有经历到圣徒的相交。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实在需要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能够重新的评估我们的圣徒相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好，最后一点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必须的追求属灵的相交。说在孤单和这些孤立的基督徒、灵性枯干和灰心丧志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教会的这个会友。他们忙忙碌碌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需要真正的相交，并且必须的，我们要定义，要去追求，要得到它。早期的清教徒一直在祷告，他们一生在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位真正的属灵朋友 （bosom friend），让他们可以彼此分享任何事情，并且保持着一生的祈祷的这个伙伴关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祷告，同时他们需要小组的讨论，经常的聚会，分享属灵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有智慧的，在这方面效法这些清教徒的榜样。从教会的历史和圣经神学来看，相交和复兴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基督徒之间重新燃起相交的这种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复兴。倘若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我们基督徒的彼此的圣徒的相通，我们救主堂在这个特殊的转型的这个时期，我们就必须的追求圣徒相通，就必须的追求相交，珍视我们之间彼此的相交，并且竭力的恢复圣徒相交的这种地位，使属于基督身体的各个肢体都能够真正的做到圣徒相交，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好，今天的这个